大家好，欢迎来到电玩善哉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里，放松心情，听我分享电玩点点滴滴吧。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苦的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今天这期节目呢，有点特别。我们今天一个主题呢，算是被人家说神经病的主题吧。嘛，先讲一下，叫做酷手 game 的魅力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可以让人着迷。听到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我疯了。有原因的。那为什么这个主题呢？一般来说，说到酷手 game，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部分 game 吗？不，怎么可能会让人喜欢？对不对？能离远点就离远点嘛，谁会想靠近这种东西啊？你说是不是？不过呢，今天有个来宾，不知道受什么天气哦，好像是被雷劈到，还是在路上被车撞到啊？反正他就是突然有对这个酷手 game 有出乎意料的热情哎。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请听众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茶斋之佑。不过我最近更多的自称是 HY， 这样也比较好记。那我目前有经营 YT 频道茶斋之佑，以及 Podcast Crystal Gain 正道者。
你今天其实茶斋之佑就是 HY， 之前有来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一起录黄标骑士嘛？
对对。
奇怪了，我记得上次录是还蛮正常的，你是受什么鬼？你到什么原因啊？你吃错什么药？
我就那时候看吧，那时候就是咕噜刚出来，然后我很少可以看到那种分数是红色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有那个 NC 的那个评分网站，然后你就那个他的评分就是最低，好像我那时候记得好像是二十几分吧，其实二十几分一开始还好，可是后来我就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想要去看那到底有多糟，然后从此我就跑，而且。它原价是1790哦，
对，很贵，
很贵哦。然后我后来在虾皮看了，不到一个月，它变790，
七百九。
我们来说一下那个打折的幅度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讲史克威尔，我们不要说 FF7， 也不要说 FF16 这类的，我们讲前阵子被戏称四天王的女神战记、神领编年史，或者是。去年一月出来的被显得跟什么一样的魔咒之地，
对，魔咒之地，
其实他们再快的达到50%，就是从1790变成895块钱，可能也要3到6个月。
意外蛮长的，
其实还蛮长的。
对啊，
对，史克威尔的他打折幅度到50%。
你是以 Steam？
我以 PS 的
哦 ，PS Store
的那个
Store，
PS Store 的那个价格就是原价1790，然后到50%，895块，其实差不多3到6个月。那 Ubisoft 可能也快一点，可是它顶多也会先从25%，
25%，
然后再慢慢30、50这样去打，然后到最后变成白菜价那种，
就是70、80这样。
对对对，可是。咕噜是不到一个月就从1790直接不是砍半，是砍超过一半，变成790元的实体片，全新的实体片，
全新，
不是二手。那
实体店家很有感啊。
对，
因为是实体片嘛，也许是实体店家大概可以感受得到，我好像进了烂东西了。
真的要说砍超过这个幅度的，我记得应该只有最后生还者2
啊，
可是那个又不一样，因为最后生还者2小那个店家进的量一定大于咕噜，而且是大于好几倍，
好几倍，
甚至是10倍的咕噜。
没有错。
对对对，那就咕噜进为什么可以从1790直接砍超过1000？那我就很好奇它到底是有多糟，我就去买来玩。那个时间点是什么？那个时间点是当大家在玩 FF16 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玩咕噜。
这到底是让我想听众听到一定会觉得是。这到底是受什么刺激啊？你是不是被你朋友摔了？还是失业了？还是总之，你其实一开始就是主要都是想说 到底有多烂嘛？
对对对，
只是想试试看。
对对对，
然后花了790，
没有，我花790，
哦，花790啊，还好，
对对，
还好啊，那不是买，不是1790买的，
对对。
那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当然我们讲 Crusoe Game 嘛，其实 Crusoe Game 我相信听众应该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不过呢，我们还是得先简单科普一下什么叫 Crusoe Game。哎 ，Crusoe Game 呢，顾名思义就是粪 game。粪 game 就是烂游戏，而且不是普通的烂，是烂加烂成烂，等于太烂了。就是你已经看到它就是那种那个邪恶之物、肮脏之物，看就想赶快离开的那种感觉。那 Crusoe Game 为什么要叫 Crusoe Game？ 其实也很简单 ，Crusoe 在日文的原意就是粪，就是米田共，就是米田共，就这么简单。想也知道嘛，看到米田共，看到这种东西，你一定想跑开嘛。那么臭，那么肮脏，那么脏，那么臭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它就是粪这个东西，再加上游戏，就可以知道它就是让人不想靠近，让人觉得难过，让人觉得邪恶的游戏。对，不过 Crusoe 这个东西，其实在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演化过来，其实很多人会搞混的点，就是因为其实 Crusoe 也有在现在可能比较常衍生的一个词，就是恶搞。就是那种就是喜欢弄来做一些很好笑的、很无厘头的，或者是一些就是让看到就觉得是神经病，但是你又不讨厌，对，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神经病嘛，但是你也不会说很讨厌，但是你看你还是会笑，你知道吗？哦，好有趣哦，这神经病嘛，哈哈哈哈，那种意思。现在Crusoe可能会变。常用在这个东西，但是这边的 Crusoe Game 呢，反而是维持的原意就是粪 Game 这个东西。那粪 Game 这个东西的诞生其实也很悠久啦，其实从红白机时期就有这些东西，就那很多东西了。因为一开始的粪 Game 可能都是以粪 Game 存在，其实也不见得是厂商愿意故意要做这东西。哎，不过现在这个时代，搞不好会有厂商愿意用这个当卖点，说不定。哎，但是一开始就可能因为红白机时期游戏的开发技术还不是很普及，那时候是黎明时期嘛，还是个新兴产业。那个时候对游戏开发，大家可能没有一个 SOP， 可能没有一个既定的流程，没有一个既定的一种模式，所以那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可能想到什么做什么，然后去。做就做一做呢，做出来的品质有 sense 的人可以做出好作品，但没 sense 的人做不好就可能没什么，或者是有 sense 但是没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反正就是什么鬼东西啊。比如说像最著，比如说像日本里面很有名的那个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之类的，开场3秒就爆死，这样看不见子弹。
我还有听过一个是麻将游戏。它出在360上面的
哦，
然后接着就是你的牌型是可以胡牌，可是你没有胡的按键让你去按，或者是我们不是有一个术语就是碰吗？
哎，
就是三张，你手上有两张嘛，那对前面丢出一张一样的，然后可以碰吗？
嗯哼，
你有看过北北西可以碰的吗？
北北西怎么碰？不是北叫三个北吗？
它就是可以让你碰。
哦，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当然大家可能会记得好玩游戏就当然因为流传到后面，但是有时候呢那些烂东西也会让你就印象，因为人要对于一件事情印象深刻，要么就是非常开心，要么就是非常痛苦。那非常开心呢，就是你玩了好游戏，玩到勇者斗龙啊、 FF6 啊、大佬维维门啊、洛克人啊，如果你觉得玩起来很痛苦的，就像我刚讲的变形金刚或者是魔戒算吗？
魔戒村应该蛮痛苦的。
哎，我其实觉得红白机魔戒村有点太过分了一点啦。哎，大型机的魔戒村可能就比较合理一点。哎，详细可以去看 TG 讲游戏。所以说这部分就是Crusoe Game的一个原意的名字，跟他现在一些大家所认知的一些部分。那Crusoe Game说，因为Crusoe Game这个东西，其实在日本哦，日本以前。大概在2004年有一个像是所谓的 Crusoe Game 选拔，像 Crusoe Game 大赏这个东西，从2004年开始举办。不过这个举办，你知道吗？
我知道的。
哦，你知道。
有 KOTY 吗？
对 ,KOTY, 也是所谓 KOTY。那我们像一般我们媒体都是有讲 GOTY 嘛。
GOTY。
GOTY 嘛。
对。
然后呢这个就不一样，叫 KOTY。 叫做 Crucial Game， 就是 K 就是 Crucial 的意思，
嗯，
对，就是粪game游戏排行榜，从2004年开始举办到2021年，
嗯，
2022年2023年，目前他们就是我去他们的官网那上面看的时候呢，其实已经他们已经好像都没有什么选了，可能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啦，
啊嗯，
目前他们的名单只止在2021年，
嗯，
就是巴兰的幻想世界，
哦，我知道，
就是2021年那一款，那一款真的是很那个，
哎，我还想玩去玩呢，
欸，
我记得那个有放在那个 PS 的订阅制里面啊，我想就以前想要把它找过来玩一看，到看到底有是有多糟。
因为说实话，因为我没玩过，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就看外表来说，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嗯，
因为你看你刚刚讲的咕噜或者看金刚，其实有时候看外表大概看出问题来。
哦，呵
呵，但是巴兰那一款，说实话，你只是看画面，你单纯只是在还没在玩之前，只是在看那个画面的感觉，其实你会觉得好像蛮正常的。
我记得那一片是好像是银树小子那一
对，就是龙玉师，
龙玉师他专门去做
的，我做做的就做到，就做出来就大 boss。
因为像咕噜跟金刚，其实你叫不出里面的人，
欸，
差别可能是差在这个地方。
而且又是由对啊，这中玉师也是银树小子创作出银树小子中玉师所做的，然后你会觉得嗯，怎么会这样子？
嗯，
对吧？怎么想，怎么想去玩哦？
嗯。反正他放在订阅室啊，我都付钱了，为什么不玩？
搞不好你还可以来做节目之类的。
对，
所以呢，从2004年开始到2021年，然后中间可能有一些游戏，其实他其实这个选拔名单，其实这个选拔名单到一开始他们都是会选出一个就是其实不是很粪的游戏，但是就失望落差很大的游戏。他们从2004，我记得2004年他们所选的 Crucial Game 是那个《异域传说》所第二部。
嗯，
就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有听过这个系列，
而且稍微听过。就《异域传说》在 PS2 有出三款嘛，他，的第二部就被困在 Crucial Game， 然后他在2005年出了一款叫《侠盗银河》，这肯定根本不知道。
嗯，
就《侠盗银河》，他但是那就是 LV 五那间公司做的
哦
，LV 五那公司做的游戏，其实那款也不算差，只是说他那边有一些问题蛮严重的，但是也不至于到很差的游戏。但是就是那种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期待很大。
嗯，
期待很大，但是问题是你玩之后，你那个落差之重，他们会觉得那个落差跟期待落差比重差太多了，所以说他们会一开始他们会单纯就是以这样子的那种落差严重落差的那种心态来去选一个烂游戏，
这比较像被炸欺那种感觉，
对，就是好像完全被炸欺，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去想过说，其实游戏本身还可以。
嗯，
欸，还可以，直到了2006年，2007那一个叫四八，
嗯，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彻头彻尾烂东西。所以说四八这个东西在当初选中的时候呢，他们这些讨论串的那些评审人就觉得，对吼，我们是不是对游戏太严苛了一点？
哦，
真正烂游戏是真的是从骨子烂到底，从骨子烂到底，哎，
救不起来那一种，
哎，这才是真正的烂东西。对，没错，真正的烂东西。从四八之后呢，他们之后开始选拔出的这些游戏呢，都是彻头彻尾的烂东西。
嗯，
哎，都是烂到你大概没什么好讲的。比方说最著名的棒球Wii的棒球大联盟，真的是烂到爆炸。哎。曾经出现过一些很怪奇的 bug， 球已经落地了，落地落到外野去，嗯，应该算是外野手去捡丢回内野嘛，对不对？就他不是主手，就他是捕手，直接从内野冲到外野去捡球，然后再冲回本垒板，这种匪夷所思到极点的，这非常匪夷所思，也不知道到底是没设计好还是 AI 出什么鬼问题。总之呢，就是那么烂。
这个捕手没去当打者太可惜了。
这段总之就这个排行榜呢，就是某种程度呢也受到了一些大家都在关心好游戏的同时呢，也有不少观众在关心，哎，今年到底有什么烂东西嘞，哎，这也是一种那个每年的一个乐趣，只不过可惜就是到2021年而已。
嗯，
对啊，2022虽然说他们的那个讨论 wiki 上面还是有一些内容，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在特地选大赏了。
嗯，
没有选大赏，可能反正这个也无可奈何啦，因为这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只是说有点可惜，每年少了个乐趣了。
嗯，
像我现在其实对勾体没什么兴趣，我只想对勾体有兴趣。啊，勾体其实 比如说像去年 TGA 不就博德之门跟就博之门嘛、
还有对 TGA， 然后另外一个最大赢家就是那个艾伦行刑的心灵杀手那个。Aaron Wake 那个Aaron Wake，
对，所以说比如说像大奖嘛，虽然说你说博德之门拿到奖有点意外，你为什么不给我王国之泪？我觉得无论是博德之门三还是王国之泪，这两个都是好游戏。
嗯，
无论是谁拿到 TGA 大赏，我都觉得实至名归。
嗯，
所以我不会觉得多惊讶，因为博德之门三确实是好游戏，这没什么好讲的，哎呀，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外，因为好游戏我自己觉得，你看看当时的那一些玩家反应，或者是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自媒体创作者、游戏自媒体创作者他们创作的那些内容，大概都有底了啦。
嗯，
大概都有底。其实那种意外感反而没有那种没有那么大。反而比较喜欢口体，因为没人在玩嘛。
哦，对。
谁会在那边当苦行僧去找一堆烂游戏那边去选？
你要找还不找不到呢？
对，而且还很难找。哎，这年头烂游戏还比好游戏难找。
嗯，
我说的烂游戏是烂到谷底的烂游戏，还比好游戏难找。好游戏反而还好找。然后不是，当然你说中间呢，当然是最多的。但是你说各要讲极端的话，绝对是极端的烂最难找。
嗯，
真的，你也觉得吗？
我们不是这样讲的、啊。我讲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好了，因为我的咕噜跟我的金刚都是买实体片。所以我破关之后我就寄给我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想要、他们是比较对白金比较有执念的，所以他们会去想要做把那个奖杯拿到白金就全成就嘛。那他们发现中文全没人写攻略，所以变成是他们在写攻略。
哎呀，变他们在写攻略，
对，他们会写出那个奖杯要怎么拿，要怎么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对，这咕噜跟金刚他们都有写，然后都放在巴哈跟 PTT 上面，
我就可以知道说，真的是，你看连攻略都没有人要做，
对对对，
你知道我多惨。既然说酷手 game， 我们刚刚讲酷手 game 大赏的部分嘛，当然其实有没有专门做酷手 game 相关自媒体呢？当然有啦。当然有啦，诶，当然我对面那个好像之后，我们今天来宾似乎好像比较想往这个走向，但是我们先不提，我们先提国外的。
嗯，
对，国外的部分其实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AVGN Angry Video Game Nerd，
愤怒电玩宅，
愤怒电玩宅，这个愤怒电玩宅可以说是电玩 YouTube 的祖师爷等级了。
嗯，
因为在2000几年，我记得在2006，我还是学生哦，2006-05。他就在 YouTube 上面做影片了，那时候 YouTube 搞不好还才刚开始
哦，对
对，他就开始做影片，他绝对是游戏 YouTube 的，他马上要敬礼的，绝对是敬礼的，绝对是祖师爷等级的。他那时候呢，就开始不知道他吃饱没事干还是怎样的，反正他就是玩的旧游戏，他跑去玩的那些烂游戏，他那边对着镜头在那边，看这个东西真他妈烂，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厂商那么我没良心给我做出这种让人家看着像屎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开始骂，哎，边玩边骂，骂越骂，然后大家喜欢看，
嗯，
然后他也这样子做自媒体，这样做到现在。Angry Video Gamer 他其实 Angry Video Gamer 只是他的频道里面的一个单元，
嗯，
他是会用那个 AVGN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去演出来，他其实是演的，其实他。本人，你看他其他企划的时候，本人其实也不是那么那个
愤怒，
也不是那么愤怒啦。
嗯，
他就是用一个类似节目，有点像
节目效果
短剧的一种思维去做内容。
嗯，
然后他也是有做过很正经的内容。
嗯嗯，
对，有做过很正经的内容，只是说 AVGN 他就是专注于用一个很愤怒的人玩玩个烂游戏那个愤怒的感觉。哎，他会用很多的效果，甚至用特效，他是演短剧来表达他愤怒。
哦哦、有，
表达他愤怒。哎，所以你应该知道嘛？
我知道。
所以你第一次看他，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个影片是哪个主题作品吗？
你比较有印象，就是有记忆的话，就是《魔界村》
啊，《魔界
村》嘛，然后它里面就是给大家有忠告嘛 ，Get a knife，Get a knife，Get a knife，
哎，拿小刀，
对对对，
拿小刀，因为《魔界村》就因为红白界《魔界村》真的就因为我们其实我 在台湾我们也知道 TG 讲游戏在《魔界村》这部影片拿到左中奖嘛，
对，
这个算是游戏 YouTube 圈蛮有名的事情。
嗯，
那我想大家应该有看过 TG 讲《魔界村》嘛，你可以知道小刀真的是好像也是唯一能用的东西哦。
因为它直线，
哎呀，直线
然后丢得快，
丢得快，而且比较好预测轨道。
它那个火还是斧头是用抛物线的。
而且那个抛物，我记得它是那个抛物线，是你丢完一发，在那一发消失前不能丢第二发
啊。对，你要等那个特效结束之后才可以丢第二发，
然后就去，
然后
遇到
就已经过来，
然后遇到那个什么杰哥喵喵屋，就啊，
就化成白骨了，
就化成白骨了。那我自己在 AVGN 来说的话，我第一次看的其实威力手套，威力手套这个东西。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就是它是红白机时期的一个体感装置，它就是一个手套，一个手套，然后把手装进去，然后手套上面会有一些按钮，然后它会有附赠一个 sensor 感应器，装到电视上面，感应器装上去之后，其实有点像 V 啦，它就是很简陋，非常简陋版本的 V，
应该算完整版的，
它是其实为了手套完整型就是 V。但他那时候就是感应器，就可能放个类似有点像喇叭形状的东西，有点像喇叭扩大器那种 sensor 装上去之后呢，然后手套戴上去，你可以用手套，然后感应器感应手套的位置，你可以用这个工具控制那个游戏里面的一些动作。我记得那时候他用这个手套玩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比如他拿这个玩魔界村啊，不是玩魔界村，他玩那种恶魔城，
用
威手他玩恶魔城，来那边上去上去上去。上去，给我上去，上去！啊，那边，哦耶，跳过去了，就发现被点碰到，就掉下去。哦 ，fuck！ 这样，然后他还拿这个手套来玩那个什么超级马六兄弟。
哦，
杀不了啊，杀不了，跳不上去，跳不上去，杀不了啊！当然，威力手套也是有对应一些类似那种丢球游戏，那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有些游戏是适合威力手套的，但是像那种我们传统手把操作动作游戏，真的不适合。
对，
当然他在里面也有找到一些可能蛮适合玩用威力手套玩游戏，比如像那个赛车，还有他那个赛车其实还蛮适合，就是还不错对，就是反正他试了很多游戏，然后呢，当他试完的时候呢。他说：“好，我要讲我心得。这个东西他妈烂，这个 fuck！ 我英文很差，我英文真的很烂，我日文比英文好很多。就算我英文真的很烂，但是你我都听得懂他最后那些感想是什么，因为都是 fuck， 就是 F 叉 K 冲到这 F 叉 K。他说：哇，这个东西他妈烂东西啦，我受不了了啦！然后就喝完啤酒就结束了。
嗯，
哦，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那时候学生时期，那社团蛮受欢迎的，就是哇，太棒了，太棒了，竟然用这个东西玩，然后他就用一种很好笑的一个方式去讲，
去呈现
他那个愤怒，然后后来我就也开始看他的，就是那时候有看他的一些影片，因为他太有名了，他太有名了，所以说有一些台湾人有帮他们做字幕。
还不止一家。
还不止一家。对，就是有帮上字幕。我也借由这些字幕，因为我英文真的很差啦。所以说真的还是蛮需要中文版的。我就可以看到那些有人做字幕，我去看他们的影片。像威力手套，还有印象深刻就是那什么化身博士。
Dr. Jack, 变身博士那个
吗？对 ，Dr. Jack, Jacko and Mr. Hyde。我因为受到他的天，我一直受到他的影响，我为了要效仿他的愤，我为了想要体感他的愤怒，我还真的跑去玩了。我真的搞不懂，里面有个技能就是用手杖戳嘛。奇怪了，你这杆板又不是攻击，为什么没有用呢？为什么？你明明做出这样的动作，为什么戳手杖的东西不是来攻击？那干嘛？那就不要做啊！
结果他是来干嘛？
我也不知道，就话是没有干嘛。对，因为在他变成海德博士之前呢，那个主角基本上就是只能做闪躲动作，然后那个动作很死板，然后敌人根本就是这些敌人诞生的目的就是要你的命。感受一下，他就让你感受一下变成博士之前那个就那个戴帽状态的时候，你几乎不太能攻击了，然后就得闪，然后被打死之后就变成博士才可以攻击了，这样子
我知道变成另外一个模态。
后来卡住过不去。就是最后变成就是因为他海德博士他有个那个血条，他的血条就是会慢慢消耗，等到他消耗到底了之后他就自动死亡。好，我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有办法撑到 撑就是整个流
撑到终点，
撑到终点。对，所以我就卡住了，我就坏的没完了。嗯，后来好像发现是有一个路线，它有个路线走向，你要满足那个条件，你才可以就是说哦，可以走到结局。哦，但我不想再试了啦，妈的嘞，气死我了！哎、欸，我你知道吗？那时候从凌晨四点我要早上哎、欸，那时候我还在做大夜班的关系，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我正常作息，早上是那么晚，凌晨三四点那边玩玩到早上，然后早上那边气扑扑，妈的嘞，怎么搞得过不去啦？啊？
欸、你可以很明显知道他不是演
的，他不是演的，
他不是演的，
对，他不是演的。当然后来我记得他有做一个节目，就是说啊，他是有正确玩法。他那时候还他做了两部化身博士，他第一部做就是完全不懂的状况下去玩，他搞不懂，然后搞的就是很一肚子火。但后来在第二部做化身博士的时候，他就开始解说说，他这个游戏有一个规则，他是有一个玩法的。嗯，他就特别去解释说这个玩法，但还是很烂。对，但是你必须要，但他解释出这个玩法之后呢，你就可以玩完。嗯，对，但是他还是说不推荐，那样就不要去玩了。哎，然后我还有看到，反正很多，然后我有看到他拿那个 Sega 以前有出一个叫32X 的那个扩充装置，也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因为有点久。
嗯，没有，应该说我看过以前那些讲老主机了吗？我发现以前主机很多莫名其妙的扩充零件，
尤其 Sega 非常多。
对，还有什么那个读光碟太慢，所以要插一个卡夹去做加速的，哎，这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好像是 ND 吗 ？ND 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帮你做一个光碟盘
啊？对对，有，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很多外接，然后外接多到我已经不太记得到底是哪几台主机有在外接这种东西。
我其实通常这种东西都是 Sega 比较多啦，因为 Sega 真的 ND 出了很多外接装置，嗯、32X 就是 ND 的外接装置之一。对，然后他就开始讲那个东西，就很麻烦。反正他就是讲了这台硬体里面的一些问题。其实那台主机也不是说没有好游戏，而是它这个硬体出来的时间跟它的定位很急了，很没意义，因为它那个时候距离 Sega Saturn 推出没多久了，已经没隔多久了，
算那种末期那种。
对，它就有点像是有点帮 ND 做延命装置的感觉，就想要说延长 ND 的寿命。
对，
但其实去 Saturn 发售其实已经没多久之后的事情了，已经预定要上线了，但还出了这个东西。然后他买的，然后他那个东西的装置又很，他要接变压器，他是比如说 32X 是一个变压器，MD 一个变压器，你要接两个变压器哦。
哦，
而且以前变压器不是那个大大方形，
哎，对对，一个长方形那种，
对吧？他演出来就是那个延长器找不到空间差，你知道吗？插不上去啊
！
哎呀，因为它是大颗嘛，它占空间嘛，它不是我们现在用插头的。我们现在用那种插头，一般的那种电器插头，那当然可以，就是插很多个嘛。
嗯，
但它那个是个大变压器耶。
而且那时候延长线，我记得应该是没有那种那个这一面可以让你插，下另外一面也可以让你插那种。
嗯哼，
那时候应该没有不太有那种延长线，通常都是一条，然后就三格让你插而已。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这种感觉。所以说他就还特地演出来，所以你知道很干，真的很干。这是 AVGN 的部分，当然 AVGN 现在做，它现在那个 AVB6 Gainer 可能变成就是不是固定更新的，
哦，
因为它现在已经，其严格说起来，它其实可以不太需要说每一周都要做 Angry Video Gainer 这样的内容，它现在其实蛮自在的，它就是标准先行者优势，它已经很早就开始扎根，然后这样做现在，它现在基本上是百万订阅，然后内容基本上都看都很稳定，所以它基本上都可以做他就可以很随心所欲，他想要做 Angry Video Gainer 就做，他可以做别的，所以说他现在频道基本上 AVGN 的比率会比较少，可是会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也是推荐大家去看这样子。另外一位，这是美国的，我们要讲，当然啦，身为一个电玩，另外一个电玩大国日本，怎么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人呢？
肯定有，
肯定有，也就是我们的卡拉斯玛 A Channel， 就是。当然卡拉斯玛我们都叫 Niki 啦，Niki 就是卡拉斯玛大哥，他是日本，我们在谈他的时候我们都开玩笑，他是日本最受尊敬的 YouTuber， 游戏 YouTuber，也他真的是他的频道 就只玩蓝东西，基本上除了直播偶尔会玩一些不错的，就是他偶尔会开直播玩一些比如说艾尔登法环啊这些东西，
嗯，
但他的影片都是烂东西。
哦，对，
几乎都烂东西。反正你想不到烂东西他都玩的。当然 Customer A 呢，我就先分享我对这个频道里面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他曾经做过一款游戏叫棒球大联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棒球大联盟，那个 Weed 叫 Perfect Closer， 就是完美终结者这款游戏。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说这游戏有个 bug 吗？主审屁股对着投手，哎，直接就是整个画面的那些选手位置，选手就定位位置是整个错位的。这个在 Nico Nico 时代其实就已经放在网络上，就是日本的一个独立的国内独立的一个
影音网站
Nico Nico 里面就有放到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大家看了觉得妈的被称为烂东西也是毋庸置疑嘛。但是我们这位的克拉斯马大哥呢，他说他其实他玩的时候呢，他知道这游戏很烂，
对，
什么捕手去接外野球那个他当然遇过，
嗯，
但他玩到现在他没有遇过就是那种主手就是屁股对着投手的主审，
嗯，
他没有，他说他玩了那么多次他都没有看到，他就想说是不是骗子的问题啊，是不是生产骗子可能会有哪些批号生产的骗子会、
啊、才会有问题，
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做什么事情，他去秋叶原把秋叶原里面呢有卖这款游戏的片他都去搜刮，
嗯，
这个骗子扫货，对，就扫这一片。我忘记他在秋叶原扫了几片回来，反正带有大概三到五片吧。
嗯嗯，
他说他就买了三到五片同样的游戏这边玩，就发现没有呢，奇怪了，我怎么都试不出来。他就想说是不是骗子找不够啊，结果他突发奇想，他把江津关东地区，也就是他也跑到青叶去，跑埼玉去，总之呢他到外县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神奈川，我想应该也有去。总之呢他把将近关以东京为附近的首都圈一带的县市外县市去搜刮这款游戏。经过他的努力，他搜大概12片左右的棒球大联盟。哎，搜了12片搜回来就发现还是不行。然后而且呢在试的途中呢他还把他一台Wii主机搞坏了。就他最后还花知道要不要再去买一台Wii回来，
哇！
就发现不好意思，我使不出来，然后这个企划就失败告终。这样子的人不给他 respect 吗？给他 respect 啊！刚刚
尊敬了，
尊敬啊，
尊敬！
为什么被尊敬？就是让人如此的尊敬。
嗯，
他可以为了玩这个烂东西，他为了找到这个真理啊！我要看屁股，我要看那个主审屁股，他那个对的真理的执念。就跑去做这些东西，可惜没有
成功，
哎，还倒贴钱。所以说他的频道现在每一部影片随便都10万订阅啦，所以说广告收益他应该也够补回来了啦。
对，
就是说时间呐、啊，花时间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当然，他做这些事情也有一些蠢事，当然不止这些，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讲过一个48，就是那个让库索给大赏彻底翻转，就是。改变评审条件的一个关键游戏48，
嗯，
他为了要好好的攻略这款游戏，嗯，我要把这款游戏的路线全部好好打完，我决定去买攻略本了，是嘛？攻略本嘛，
对，
这也很正常嘛，
正常。
不过在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2010几年了嘛，48已经是10年前以上的游戏了，
嗯，
所以说相对来说攻略本也都是已绝版了嘛，也不可能会有。不过呢，即使如此，他是买回来了。我记得他在影片里面说，嘿，我买了攻略本回来就叫 bug， 嘿，攻略本想知道他多少钱吗？想知道吗？就后来他发现他买这攻略本呢花了9800日币将近2000台币，他花2000台币买了一个粪game攻略本。
嗯，我们9800我们要怎么换算，换算起来的话就是如果你玩 NS 的话，他有个叫我们戏称叫任亏券啊，你花9980，然后你就可以换2片任天堂那个游戏。
对，没错，
对，那个9800就是大概这种价值。
对，他就是宁愿不买任亏券，这就是成为为什么会被称为日本最尊敬的 YouTube 游戏 YouTuber 就是这样来的。
嗯，
然后后来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玩到后面因为 bug， 玩不出全部结局，对不对？
他坏这点，
就是他已经照路线走了，也做很仔细了，但他就是这个游戏 bug 就是很明显就没有做 debug， 那后面就是因为 bug 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走到最后路线，就被 bug 给影响到，所以他会永远都是缺那一块。
哦，
他就是缺那一块。
我大概懂那个一感觉，
然后全部都搞定了，就缺那一块，他就开始，是，就是一个这么了不起一个男人，
嗯，
对，不知道台湾人要不要走这个路线？
这个要花蛮多时间的，相信。
对啊，那你应该也知道嘛，很熟嘛。
对对对，
那你对他的，那你有什么就是这位大哥 Niki 大哥的一些影评，做的哪些游戏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我最初接触他的就是 Final Soul 的
那个传说中的，
对对对对，而且因为那时候 Final Soul 的还会热门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当初那个版权原因，他去买，简单讲述一下，就是他们那群人在做游戏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个专属的配乐师，没有专属的那个音乐那部的，所以他们去买那种音乐授权网站的音乐，那但他们没发现那个音乐授权网站那个音乐是涉嫌抄袭萨尔达
啊，
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善意第三人，他们不知道我买到也是有问题的东西
哦，
那他们也有在官方说明说他们有去跟任天堂的法务去说明这件事情，那他们现在原版下架，后来过了一年决定版上架，所以我相信任天堂应该也是接受他们这个说法，不然任天堂这个法务我记得也是蛮有名的
啊、对，有名，
对对对。
不过我在想说他们觉得哎，反正他心想，哎，反正他们卖的，反正那个烂东西，算给你们赚也无所谓差啦。那种感，我觉得我是任天堂，大概就觉得，反正都不，反正不做烂东西，没差了，让你们差了，不影响我。对
对，所以那时候他刚上 eShop 上四天就下架。
对，
这个情况跟去年的浩劫前夕差不多了，只是浩劫前夕更惨。那他们就下架之后，其实那时候反而因为他那个粗糙，然后也因为这个音乐下架的话题性，莫名的让他上的那个推特，当时还是推特，推特的热搜，然后也吸引到除了卡拉斯玛大家去玩嘛，镇内智者也有去玩，
哦，对，镇内智者去，
然后还有日本人帮他们办 Speed Run 的 RTA 比赛，
神经病哦，
那个一小时可以把游戏玩完，不然我跑第二轮的话，大概是13小时可以跑完。那 RTA 是一小时可以跑完，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用一些 speed run 很奇一样 speed run 那种很奇怪的招，比如说用像踏月步那种噗噗噗噗跑上去一路到最终王冠，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就是好像一直按暂停，一直按取消，一直按暂停再取消，在动画演出的时候这样按，那个最终 boss 会整个时间停止不会动，让你慢慢消血，你拿着最烂的武器慢慢把它消血消到死，然后这样一小时
，
对。然后那时候他其实那时候很最印象深刻的影片呢、就是他主角到一个古代遗迹，那古代遗迹我们都会看到那种漂浮的石板嘛，
啊，对啊，对啊，
然后让你从 A 点到 B 点嘛，
对对对。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角色踏上那个石板，石板往前动了，人没有跟着动，然后就掉下去死掉了。
没错，
那他也试过各种奇怪的方式，比如说跟着石板跑，或跑得比石板还要快，结果都是摔死，然后最后是用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卡在石板的正前方，然后这样穿过去，然后才成功爬起来。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啊。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还有看他影片，就是 S 一跟白金做那个巴比伦陨落，
哦，巴比伦陨落，
对，做了一年之后真的陨落，玩伺服器了，
真的是陨落，
对对对。
然后好，而且他那时候好像还把那些还在玩的玩家聚集在一起，比哎，有点拍个再次大合照来做 ending。
然后那一款到底有多糟呢？那一款我记得是说， 因为它是服务型游戏嘛，就是要上伺服器跟大家一起游玩那种游戏。同时上 Steam 的同时上线人数，大概那时候新闻出来是说六人，只有六个人，
六个，
对，上线人数只有六个。然后过阵子好像是出现到零人这样的情况。对，然后到那片真的蛮糟的。可是台湾因为锁区，所以玩不到，所以我没办法去体验那个到底有多糟，已经变成一种传奇了，
传奇，
你没办法去体验的传奇。
哎呀，我想大概也不会有，我想大家就算没有中国，我想应该没人想去碰啦。
嗯，
对啊，没错，也就是这两位，这两位在酷手跟就是我们说 AVGN 跟卡斯玛这两位，分别在美国跟日本都是专门做酷手跟主题的。说实话啦，这好辛苦啊，这是苦行僧。卡斯玛说他是苦行僧呐、
啊。哦，对。
哎、欸，他说他是苦行僧啊，就是我玩那些烂东西。我还记得有一次，他那时候《阿尔登法环》刚出嘛，
嗯、
他就稍微玩一下。他说他救赎，你知道吗？他说玩《阿尔登法环》是一种救赎。大家可能在为那些大树守卫在边崩溃的时候，他说这是救赎。
哦，
那大概可能了解那个感觉吧。
哦，这个我很清楚那种感觉啊，就是我在玩最后直线玩完之后拿到白金吧，拿完白金之后、
哦、白金哦。
我白金了，我要写攻略。然后下一片我玩的叫《人中之龙七外传：英雄无名》。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人中之龙》原来是这么好玩的游戏。
哦，它确实是蛮好玩的啦。
我觉得它已经超过我当初玩什么零啊、几一、几二那种当下那种感动的感觉。我第一次觉得游戏可以正常运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你知道吗？
当你找到游戏的下限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好像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糟嘛。
哦，对对对，
会有这种感觉哈，
会蛮有蛮明显这种感觉。
嗯哼哼。那好，我们刚刚聊完两位就是粪便，两位著名的粪便，做粪便主题的游戏自媒体。那我们这边去想简单的想问一下我们的 HY，
对，
就是对于粪便的想法，就是你觉得到底是怎样？你会觉得是粪便？
某方面来说，我自己就会觉得啦，就是有粪的这个点，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有些人很在意剧情，那只要剧情非常的糟糕，那你就觉得它粪嘛。那有可能是那个游戏进行方式，比如说像咕噜，
嗯哼，
你就只是在当奴隶模拟器
啊，奴隶模拟器，
对你只是每天在做奴隶的工作，然后接着做好了。好了，你升官了，变成奴隶的小主管，你还是奴隶。对，这样奴隶模拟器。那第三个就是你花了1490这个钱，然后你买到金刚这一款游戏。那金刚那时候我不要说用我的主观角度啊，我不用旁观者的角度。那时候我朋友过来看了一下金刚的画面，他跟我回了一句非常传神的，他说这是什么大学那个多媒体学生做出来的毕业作品。他那个画面看起来他给他的感受就是那种是
业余人士在做的。
学生已经不是业余。
学生哦。
学生的毕业作品。对。大概是这种感觉。那你要想你花了1490打开是这个样子。那这些点都会觉得让人家愤。那我会觉得所谓的份呢，就是你被消费者或玩家被一种不合理的对待。
嗯，
就是我期待一个冒险，你却让我看了什么怪东西。那我期待我玩一个感受到那种丛林那种生意盎然的东西，结果你给我看了一个像粘土捏出来的东西。就是不管什么样都是，只要你觉得你非常得到一种不合理的对待，然后你没有地方可以去宣泄那个不爽的话，你就会觉得它粪
啊。
那这个就是一款粪便，
因为我对粪便来说，可能是因为我看过 AVGN 或者是看过卡斯玛的关系，对于粪便来说，我对我就是他必须要就是说你在玩的过程中，就是你说的真的很糟糕，而且几乎你已经想不到什么你可以觉得它是个它有优点的程度，你想不到了，就是从到尾你的感受都很低迷，甚至有时候游戏还不给你，还不让你玩下去。 就是那种连进行游戏都有问题的，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我会觉得就是你要玩从到尾就真的不舒服，就像你说咕噜那些东西，或者是说以前的一些别的那些废游戏，就是你已经找不到一些什么，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啊，它到底为什么这个东西会造出会诞生在这世界上，就是你在玩的时候你一直在觉得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还活着吗？就是为什么我要玩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在那边一直在怀疑自己，我在怀疑自己说我到底在干什么。那种你要那种虚无感你知道吗，那种严重的虚无感，然后甚至就像说还有说就是甚至 bug 一大堆还不让你玩下去。
哦，对
对，是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必须要到这样程度的游戏来说，我个人会比较偏向 fun game， 我对 fun game 它的要求比较严格，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游戏其实你要说到 fun 其实蛮多，现在游戏其实很多都是那种比如说我们游戏不是有很多要素嘛，游戏啊画面故事或者音乐什么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游戏通常都是那一种总是会有一些项目会比较高，有些项目可能会比较低，
对。
当然，比如说像一款非常优秀的游戏，比如说像《王国》之类什么的，它都是很多项都在高点，然后可能一项可能就是稍微低，但是还是在好的。
对，
这种像《博德之门三》《王国》之类那种超级顶尖的好游戏，就是那种大全部要素都很高，然后可能就算低也只是低一点，低一点点而已。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游戏的话，像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个部分比较高，然后其他方面可能会稍微低，可能会有个地方特别低，但它就是会有高跟低，有高跟低，有优点也会有缺点，有优点也会有一个很棒的优点，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那我举个例，就是尼尔人工生命，尼尔这个游戏我相信很有名，
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刚讲人工生命呢，不是说在两年前还是应该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两年前出了那个 PS4 的那一些强化版，不是哦，我讲的是 PS3 的初版，我有从 PS3 初版开始玩的。不得不说这款游戏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你要说它fun差不多了，已经快了，只是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优点，它就是那一种优点棒到最高，但是缺点真的是很糟糕，它缺点真的是非常糟糕，它是高低差非常强烈的
两极化，
非常两极化的东西。它就是音乐很棒，故事很棒，但是画面很糟，它的画面基本上大概金刚程度吧，
有这么糟？
蛮糟的。它的画面在当年一方面它是 PS3 嘛，你想想 PS3 我想大概差不多，然后呢打击感也很糟，玩起来的感觉体感也不好，但他就是靠着音乐跟他的故事帮这个游戏顶过就是救这个游戏了。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游戏，有些人会觉得他粉，就是所谓的评价两极的东西，你说有些人会觉得他粉，有些人觉得他好，这个东西。但是整体来说，在以我的因为分标准大家不一样嘛，
对，
因为就以我的标准它不是分店，因为它有优点，只要那个优点可以，只要我是觉得一个游戏你有办法它发现到它的很明确的优点，我都觉得它就不能算游戏分店，除非这个游戏它的游戏运行，除非说这游戏就算有优点但它游戏运行很严重的问题，那就不行了。因为游戏运行终究是最核心的点，
对，要让人玩，
对，你要得让人家可以玩下去。如果这款游戏就算它有优点，但是它不能让人家好好的玩下去的话，那还是不行。对，所以我还是觉得游戏运行还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但是至少如果都是以游戏都可以玩完的情况下，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优点，我都觉得它就不算分 game。它就是不算分 game。就我以我标准来说，我对分 game 的标准其实真的很严格，因为我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说，就算你说全部都低标好了，但是它玩起来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你说不好玩的游戏，它其实也没有说不好不能玩，就只是不是很好玩。就像你说的，你也不会觉得那个《女神战记》那一款算粉嘛？
哦，我觉得不会啊。尤其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当初会去买《最后之剑》？ 就是女神战记，其实那时候我打的女神战记极乐净土、嗯、新的那一片，不是说 PS 那一片哦、喔，
那是神作，
那不一样哦、喔，
那个、
欸、要先声明一下，我那时候其实我买这一款，那其实中间就是它的剧情进行方式以及怪那个打击，其实我后来打到中间有一度想要睡觉。那打到一度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最后直接出来，我想说啊，590而已，那我就去买吧。玩了大概半小时之后，我就回去玩女神战记了。我真的觉得女神战记其实不差，你知道吗？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没有比较，你不会感觉到它的正常运行是另一款的高标。
不过你说比较，我还就是蛮有感的，因为有时候好坏真的是比较出来的、
欸，嗯，
对吧？比如说像有时候好坏嘛，比较嘛，跟别的游戏比较，这是一个点。另外一点就是看有玩家本人的那个对于作品的接触程度广不广。
嗯，
比如说接触不广的话，比如说你让小时候，你让一个小孩子，比如说那个小孩子是他没有玩过什么游戏，就要去玩《咕噜》，也许他觉得好玩哦。
哦，有可能。
对，就是他搞不好不会觉得这个《咕噜》游戏烂，因为他没有玩过别的游戏。
嗯。
对嘛，然后他没有比较，他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哦，对，
而且孤是可以玩玩的。
对，哎，可以是玩玩的。
他应该可以，他应该不会说什么让你玩不，没有办法让你玩玩的严重问题吗？
哦，有
哦，还是有
啊、哦，我就有遇过啊。
啊，没关系，那待会再提。
哎、
欸欸，不过我其实我靠咕噜，其实我一直有个问，一心里就觉得有点怪怪，就是为什么厂商要过这个企划？我当然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想好奇，我只是有点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咕噜这个东西会做成游戏，还真是蛮好奇的。嗯、因为他不是那种帅哥、
哦，
也不是什么英雄，他就是一个看起来就很讲白点，说句不好听，就有点耳烂嘛。
对，
有点耳烂的人，那讲话声音又不好听，刺耳。
嗯，
然后为什么会以这个角色去做游戏，这一点我真的是有点想问那个开发商或者是发行商，说你们谁通过这个企划的、啊？这个讲白一点，以这样子的游戏的企划很打回票，我觉得是蛮正常，蛮正常的。而且就算这个企划通过，我觉得做再好玩，我觉得那个角色，那种角色跟那种企划的那个想法。就算做好玩，我想大概也很难让人家觉得好玩。
嗯，我咕噜的情况我没有特别去查。
嗯，
但金刚跟去年呢、啊、有四篇很糟游戏叫天启，被戏称叫天启四骑士。
嗯，
那其中一篇阴思路，它跟金刚的情况其实蛮像的，因为它是同一家的发行商。那他那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手上其实有很多知名版权，金刚嘛，
嗯嗯，
和阴思路嘛，这些不知名吗？
知名啊，
知名吗？那他们
哦，
那我猜想啦，其实他那个版权持有方式，其实可能跟索尼持有蜘蛛人一样
哦，
他们不是就是规定说，在几年内你一定要拍出个电影或拍出个游戏，你才可以持续拥有那个 IP 的授权
哦。
对，然后。那一家其实那一家叫 GameMeo 的发行商其实有点恶名昭彰，因为他为了继续持有他的版权，所以他会要求一些小工作室去做出那款游，做出金刚跟阴思路这样两款游戏，可是他给的时间很短
哦，
金刚听说只不到一年就他们变出来，
靠背哦，
对，然后而且他们也没有不给时间就算了，他们也不给钱，
对，不给钱，
对。那金刚他们那一家原本是做什么？好像做手游那种小游戏的，
嗯哼哼哼，
对。所以他们一年内可以变出那个东西，我觉得好像情有可原。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游戏历史很有名的事情的 Atari 的 ET，其实 ET 也是类似这样子。我如果有看。这一点的话 ,ET 的故事呢，我建议听众可以去看 Netflix 有个纪录片叫高分得胜。
嗯，
这一部纪录片里面就有 ET 的制作人现身说法齁、哦。他说他当时有多崩溃，有就是多崩溃。他说他是那一套，他是某一天起来听接电话，哎、欸、做 ET 哦，哎、欸、什么时候叫，好，我记得好像是两个礼拜吧。
我记得好像没有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他就好像反正不是两个礼拜，是三个礼拜，反正哎、欸、三个礼拜哦，哎、欸、做我寄出来。 他说啊，三礼拜，还三礼拜啊，他就愣住了。就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接下来啊，好，就是有点，我觉得他好像听了电话呢，一脸呆着说，就是呆掉状态，就好，然后就在那边做要死要活，做死不活。他开车的时候脑中还在想程式，这差点出车祸。他有一次他很好笑，就是他拿那个成品，
对，
去给那 Steven Spielberg 知道吧，大导演。会不会被骂、啊？我在想，会不会被打枪啊？我想说，哎呦，要去我这样说，要交出去，就是一个视频被我看了，因为纪录片他有弄了一个有点像类似很紧张的效果，他们看了之后呢，史蒂芬·斯皮伯这边看，他就很紧张，怎样？就看完之后，史蒂芬·斯皮伯就会说：“哎，为什么不考虑做成小精灵那样子啊？”就是他这样，然后他回答说，他就很义正言辞的说：“哎，导演不能这样讲，这是你的一部原创的电影作品。
嗯，
我们身为一个原创电影作品，怎么可以去模仿别人的游戏方式呢？这样不行的，这有损我们的
颜面。
但他心里 OS： 妈的，我才做那么短时间，我才做不出小精灵嘞。其他心里 OS 就是说，我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么短时间做出小精灵这种等级的东西，他就想办法用个东西糊弄他。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刚讲金刚的例子，我觉得还真的蛮像的。
嗯，
没有钱，没有时间。
对，
然后这紧接部分就想上架，而且 ET 发售的时候算被称烂游戏，但他自己就说：“我觉得我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做出这个东西，我觉得了不起了啦。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应该交代过去啊。”哎，他说：“哎，想想看，哎，两个礼拜、三礼拜，你可以做出游戏来哦，妈的嘞，你行不行啊？哎，我可以在那么短时间，我稳屌了，好不好？”对吧、啊？他就是有点被砍拖啦。
嗯，
对。哦，原来是这样子哦，真的是有够明昭彰的。哎，不过我还蛮好奇的，就是我们开头就有讲说，最近路线改变了。
嗯，
虽然我知道你是想要说好奇说，哎，到底玩起来感觉怎么样？对你玩咕噜了。
嗯，
但是一般来讲说，哎，我玩咕噜，我咕噜玩完了，好，我玩完了，是。我不要再碰这个东西，我不想再碰这些烂东西了。
嗯，
一般来讲不是这样子吗？
啊，对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碰啊？金刚
啊，因为金刚那时候是他的新闻标题是比咕噜更糟啊，你都会觉得咕噜这么糟了，那金刚更糟，会是能多糟？
你的是这样吗？所以你是一直。所以你开始做这样的主题，就是一直想要不断的想试探自己下限吗？
因为他们的新闻标题都会写比某某某更糟，那、你都已经玩某某某某，你已经觉得某某某是你心中的最下限了，那还能比他更糟到底是什么样子？对，然后实际玩过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跟他们给的标题不太一样
啊。之后你还会想要看看有没有更下线的？有没有更下线？就是反而是那种你想要寻找是不是有更下线的为你的动力呢？
我应该还会找，因为那时候其实天启四骑士以外嘛，就是金刚咕噜、阴司路，还有那个浩劫前戏。浩劫前戏就玩不到嘛，就不要讲了，
因为它是要网络功能的。
对，
伺服器关就没有了，
伺服器关了，1月22的时候关掉，所以就不可能了，已经变传奇了，某方面的传奇了，
天上的流星，
对，
陨落，
对。那其实我们很容易用一个方式来量化那个游戏糟不糟，就是去看评分网站嘛。
啊，
那个评分网站其实前面几款他们是没有评分的，因为他们样本数太少，所以是反而是不会去计列那个媒体评分或玩家评分。
嗯哼，
那其实他们去年有排出十款很糟的游戏，那第一名就是咕噜啊。
嗯，
那其实里面大多数的都是欧美那边在做的游戏，可是有一款是日系游戏，那一款叫 Loop 8。
哦， Loop 8。
Loop 8。啊，我买了。
哦，对对，你有跟我讲过。对。
我有买了。那但那个时间好像蛮长的。我好像看过别的那个影片啦，有说跑游戏制作者很自豪的说要跑出真结局要花100小时。所以这一片呢，就已经在我的硬碟空间里面了。我会再找时间玩了。玩到什么样子就再说了。这当然花那么多时间玩，应该会做出影片出来了。
听到这边呢，是不是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节节目就先到这边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就下集再开始咯。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